弟兄姐妹午安。我们简单先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您让我们今天可以从您那儿透过孩子向弟兄姐妹分享孩子在专业上面过去的一些心得。主啊，可以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免于试探，脱离凶恶，免于搅扰，在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国度里享受你所赐的平安与喜乐。感谢主耶稣，你的爱一直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午安。今天很荣幸站在这跟各位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前面这边的话灯光可以关掉，不用看我，看荧幕清楚一点更重要，因为我没有多好看，这个比较好看。跟各位讲的是今天题目就是当代法律丛林里的一个平安守则。这个题目各位可能觉得怪怪的，没人听过这种题目。其实我们身处在当代的这个法律丛林，就好像我们要进入亚马逊丛林里面一样的可怕与惊险。可是最可怕的是我们却很多人不自知，这里面有鳄鱼，有老虎，毒蛇，蝎子。那这是可怕的地方，因为其实当我们知道去亚马逊丛林，甚至到东南亚，很多人就觉得可能要去注射一些疫苗，打些预防针，让身体有抗体。可在现在的法律丛林里面，我们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常常都是已经被咬了，然后已经发炎了，中毒了，才想到哎呦怎么这么可怕，可是却无法避免。所以我们的副标题呢，就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如何可以避免法律风险，是指事前，以及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要如何处理法律问题，就这两个段。好，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投影片。我为什么会讲我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很多故事是从我的经历里面过来的。我过去在包括台北新竹的地方法院包括当过民事庭法官、刑事庭法官、家事庭法官、少年法庭法官，甚至智慧财产专庭法官，所以当了将近十年的法官，所以我们看到的案件量是一般的律师不晓得是百倍，而不是十倍以上。以前我在台北地方法院简易庭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上午要开几件，你们知道吗？开庭1000多件，一个上午，你说这怎么可能？因为台北地方法院是很多的票据、信用卡所约定的什么管辖法院，所以很多没有付支票、本票、信用卡欠钱没还，所以都是送到台北地方法院来。所以我们前半段是开那种大概也知道这些被告不会来的庭，待会会跟各位讲，就依照辩论，然后剩下呢我们才花时间慢慢审理那些可能会有争议的案件。所以我们看到的事情真的可以说这个吃的盐比只当过律师的人吃的饭还多。那第二个就是目前我是职业律师，在曹牧师在讲到圣经的历史人物与故事里面提到但以理，不晓得那是因为那是2008年的，我才刚听完，所以各位可能时间久远已经忘了。曹牧师有提到但以理除了属灵上的追求以外，个人每个专业之外，曹牧师有提到每个人有三件事情还值得我们追求的，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当然这有点为难各位，因为十几年前曹牧师讲到，我都刚听完而已。第一个法律，第二个数学，第三个礼貌。那曹牧师讲到这个数学其实就是什么？就逻辑嘛。那逻辑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 logos， 或者就 logic。那慢慢的就很多的学科都跟着有关。其实今天所教的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这么大的法律丛林里面一个很简单最根本的逻辑问题，如果这个你注意到了，你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你只光看这个丛林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树、各式各样毒虫猛兽，你可能永远都不敢进这个丛林了，那就会变成过度的胆小。第三个是什么？礼貌。你相不相信礼貌在现代的法律丛林当中非常重要？这在法学院课堂里面没有人会讲这个，可是你讲情理法，情是来自于哪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而来的礼貌。礼就是什么？逻辑、数学。
法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律。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课程。再下一页，谢谢。这样的声音速度还可以吗？没有曹牧师的声音好听，就忍耐一下。当代的法律丛林大概也分成，包括民事，民事类呢，包括买卖啊、侵权啊、租赁啊、借贷啊、查封啊、彼此之间的身份关系啊、继承等等，很多很多。简单来讲，就不外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身份。第二个就是在刑事的部分，包括过失伤害啊、毁谤啊、侵占、背信的背，我打错了，忘了改，是你的后背的背，书背上的背 ，back， 不是这个背，背信、侵害著作权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可能各位想都没想到的，您正在犯这些罪，你等到真的遇到了，你才会发现啊，这也叫犯罪，可是我们法官不会认为你不知道犯罪就认为你无罪，你还是要面对。第三个就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包括一些交通违规啊，可是要记得酒驾不是交通违规而已，也是刑事责任哦。然后建筑违章啊，政府的征收，各位要到时候要缴个人所得税或综合营业事业所得税，还有你们有各种各样的申请啊，申请很多的健保啊，很多的一些行政事项跟政府机关打交道的行政有关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国内法与国外法。那你们知道六法全书大概有多厚吗？那么厚，是圣经纸哦，还不是一般的纸，圣经纸已经远超过我们圣经的厚度。可是那里面充满了死味，不像圣经充满了生命。所以呢，这么多的东西，你如果全部要念完，你才敢进入这个社会，你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社会。可是你一脚已经踏进这个社会了，很多的事情已经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你只要不是住在鲁滨逊的荒岛上的话，每一天法律都跟我们有关。还有最后最有趣的是，各种的法律条例通则仍然在我们的立法院不断的增修啊、增订啊、废止。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法律，明天可能失效。你今天以为的所有法律，事实上有的已经是什么？有新的法律取代旧的法律，有特别法已经取代普通法。你看到的六法全书，你没有办法看到这到底是不是现在最新的适用的法律。那我看下一章，那我应该注意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到三点，那我大概有这个自信，三点以前给你们一个基本的 common sense， 这 common sense 就足以让你们穿上一个基本的防护衣进入这个丛林里面，蚊子大概也都咬不到你。可是你要记得这些基本的法则，很多真的是从圣经上出来的，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圣经上面在我们念过法律的人来讲，真的是，尤其有很多实际的社会实务经验来说，很多的法则回顾到头来，发现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们常常会过度属灵，甚至有反制行为，这常不是常讲的。所以过度属灵觉得啊，这些事情属灵就是属灵，就是当然追求耶稣，可却忘了其实圣经里面也提供了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智慧。很多智慧不只是在箴言，在福音书里面，遍布整个圣经里面都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第一下面这一页。我们大概分成两个阶段，刚跟各位提到的，平常的阶段呢，我们是希望各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就避免法律风险，做到最好的什么准备，但是要做什么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什么呢？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万一你自己，万一你的家人，万一你的至亲好友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你要如何帮助他面对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下一同影片。第一个，我们先讲避免法律风险这个部分。我避免法律风险跟处理法律问题都各给各位十个守则，然后各位也可以拿到这个纸张讲义，然后曹牧师也把这个电子档也透过我们西安堂的LINE 的系统发给各位了，那你们可以自己参考。好，那我们看看下一页，这里面呢列了十个守则。首先我跟各位先讲第一件事，详细审阅相关规定法律文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接触到了任何的法律文件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要打的契约，可能有人可能会打一些租赁契约啊，或者一些定型化契约啊，很多各式各样契约，包括可能要什么买保险，有保险契约，还规定审阅期间。保险人给这经纪人给你们保险的一个审阅期间，请问在座有人有看过吗？就是你们有买过保险的，请举手。你们会仔细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的手，请继续举着。没人看，对不对？然后他还说，我今天已经给你的审阅期间，所以我已经给你足够的审阅期间了。因为到了法院，我们通常会问，到底今天保险人给了你多少时间看？哦，他给了我，照规定大概给了三天，哦，有的给了七天，更那么久。实际上你们也都没看，但是我不会管你们有没有看，我只问他给了你时间看没有？有。那请问这名字是不是你写的？这是我自己签的。那你认不认识字？哦，都认识字。接下来的话我就不会问了。因为当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法官他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的文件。那你们一定要有第一个概念，就是法律文件是谁写的？是人写的。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是什么？是罪人。所以罪人都是会为谁的利益着想？自己。所以如果不是你写的，是对方写的，对方百分之百是站在他的角度来写，他会请我们律师站在我们的当事人的角度写，保护他最好的一个角度 的一个契约，不会管你们相对人。然后我们是开放让你们来找什么？来找当中的陷阱，找当中的错误，找当中对你不利对我有利的地方，你找不找得出来？小时候各位看一些童话书，请你找出你们这个人，有玩过这种看过这种书吗？找出你们戴小红帽子的人。其实今天我们的契约做就这件事情。所以契约如果前提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正义的契约的话，你们就要考虑到底是不是有保护到你们的利益。所以为了这样，所以基于一些保护消费者弱势团体，内政部就针对一些定型化契约定出范本。比如说不动产买卖契约有范本，那你照着那个做可能问题也不是很大。可如果经过两造都同意，很多的契约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到底陷阱在什么地方，那该怎么办？很简单，不知为不知，真的不知道就承认自己不知道，你就直接问对方。你要怎么问？待会会跟各位讲有问的技巧，而不是随便的问。你随便问，到时候他很容易否认你有这样问过，他更容易否认他有这样回答你过。所以到了法庭，我们看到的很多当事人说，这个是不是你签，是我签的，那为什么你会签？他说因为我不懂。法官不会认为说因为你不懂你就不用负契约责任。所以这是我们当法官最痛苦的地方，看到明明是你们是弱势的一方，对方找个律师，然后在那边就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得理不饶人。身为一个法官，我们觉得心里是很难过。我很想下来让那个控方，让那个请得起律师的一方，请他多体恤你们的软弱。可是那里是法庭，不是教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不给他们再一点机会。他说没办法，我们当事人要求的。那只看到哀哀无助的你们的一般的所谓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第二句话好说。所以请各位务必在你所看到的文件上要看清楚，搞明白这相关的文字到底是什么。不懂就要问到清楚为止，千万要不厌其烦地问他。因为一旦签下去代表什么意义？今天上午曹牧师才刚讲过，约是不能改的。我没有事先跟曹牧师请他这样说，既然约是不能改的，就是代表约一旦签下去之后你就要受他约束。在我们念法律的来说，任何的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游戏规则，即使再不公平再不合理，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禁止规定，它在当事人之间就完全生效。那契约的当事人之间完全生效，你就要想到他所写的文件将来会成为约束你的法律的那么重要性，而且这么具体的时候，一切就要按照这上面的白纸黑字来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谨慎。所以这一点，很多的当事人我们看到的都是觉得大家都这么签应该没问题，错了，那个不是大家都这么签，大家都这么签是很多人是找了人帮他看过才这么签，或者没有 看内容，像各位就直接签了。到后来的问题只好什么哑巴吃黄连，因为已经无法翻转这一份已经对你们完全不利的约。所以世人很有趣，对他们最有利百分之百百利而无一害的，就是主所立的新约不接受，却立了很多对他们百害只有一个小利吸引他上钩的那些合约，就到最后叫苦连天，可是也无可奈何。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千万记得，你没有把握的合约你要把它搞清楚，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什么呢？咨询相关主管官员或专业人士。很多人发生的问题就会东问西问啊，因为刚刚既然你说我要搞清楚，那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清楚，我就问问东问问西，问问一些朋友，然后他呢可能也是个半吊子，然后他也跟你讲哦，这个应该怎么做，当初他的经验怎么做。可是各位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有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15章第14节，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如果你找错人的话，其实是像主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到坑里面。简单来说，我即使是律师，当事人交办给我们事情，律师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但律师知道做事情的方法。比如说涉及到内政部主管业务，当事人自己也可以打电话问，但他相信律师，其实律师也是打电话问内政部的主管官员。所以各位也可以随时省下昂贵的律师谈话费，直接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问内政部，打电话跟各部会的主管官员。因为你会收到一个公文，公文的右上角会什么承办人，有联络电话甚至名字都有，那个就是现在在台湾最便民理民时代下的一个产物。主管的官员他的名字在上面，你打电话找到他，他的回答要负责的。他即使觉得你再烦，你脸皮厚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总比你将来少了一个胳膊少了一条腿来的好一点。所以你就问他，问了不清楚那你再问他。通常我们的经验是你到现场去问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给你讲得很详细。他说我现在正在忙，抱歉，马上接几个电话，在电话里面讲了半天，电话就是另外一头打来电话问他的人。所以如果各位可以的话呢，直接打电话问主管官员主管机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样子的话，因为是由你主动发动打的电话，你打的不是诈骗电话，你可以放心。那如果真的遇到很重要的事情非要找人来处理的话，最好找有经验的人。我常跟当事人讲，这样讲 也是仅供参考了，因为有点主观的色彩。有两种律师，一种是当过律师的律师，一种是当过法官的律师。当过律师的律师告诉你这个案子你没问题，不用怕，他告不倒你。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你就找我帮你打。然后打到最后呢，可能就是人财两失，然后花了钱花了时间，然后又会遇到很多你们在外面所说的那种动物叫什么，我昨天他们知道我是法官，人家就叫我恐龙。待会会跟各位讲要如何避免侏罗纪公园，尽量避免到侏罗纪公园，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如果真的有经验的人，像我们在法院待过的，我们当律师会跟当事人先讲没有错，一般律师可能会告诉你你没有问题，这个案子你一定赢得了。可是以当法官的经验，我会建议你这个事情和为贵，你打下去你到最后你损失的不是你能想象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还有一个朋友是个报社的朋友，他在跟另外一个记者之间弄了一些不愉快，那个记者扬言要告他，当然那个事情我们看可能也告不成。可是那个记者呢，他是跑法院的，那法院的人都知道这个记者。那你说法官他是不是人？你不要说法官都不是人，不是，法官他是人，先不要讲情绪性的话言，但是法官是人，他会怕什么？他会怕事，他也不喜欢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法官如果一天到晚被一些记者的报道追的话，这个法官也会一个头两个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依照当事人，比方讲我们先不讲记者这么特殊的行业，可能有一些社会上难惹的人，那你说法官检察官他做决定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都是存了一个开放的态度，你们自己想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案子一旦起诉，即使后来判了无罪，你们觉得对他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没大啊，无罪嘛，无罪就是还他清白的嘛。可各位，如果你们有经验的要办出国、要留学，甚至要移民，你看过上面的那个 list 吗？他会问你一件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被提起公诉过？那你说有啊，可是是无罪，他会叫你解释为什么无罪。可是你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就算你被判无罪，这个记录是永远在那里的哦。说话没有关系，即使马总统你都被起诉过，也被判过，这都不重要。可是你不是马总统，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啊、与人和睦，不需要冒那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有些专业人士可能会跟你讲的更入木三分，让你更做出有智慧的判断。他不会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会从整体的角度来帮你做最好的安排。所以一个好的专业人士，一个主管的政府官员，他对平常我们不懂的人，在很重要的时候，他可以起一个导引的作用。第三，避免在不必要的文件上签名。我们办过很多的案件，当事人就是真的不晓得签了这个文件的后果就签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会签，他说不晓得，就是他叫我来签，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签了。你们会不会签很多你们都不晓得名？比如说我简单讲一个例子，还不是直接是法律文件给你签名呢，就是单纯一个出席的记录请你补签到一下啊。你说哎，那天我没去啊，啊，就差你一个名字，不然人数不足啊。那、啊、可能就是什么，你们住户大厦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啊？那你不签的话，今天这次就留会了，没办法，啊、同邻居嘛，就干嘛那么见外，签下了。哦，好好，签一下，签完了。就你们知不知道当天会议的内容？我们审理过上市公司的一些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后来触犯了所谓的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那天股东来，他们说他都不晓得那天开会的内容。那我说为什么你要签？然后只是他们后来就叫我来签，我就签一下名。男女也没有，他来开会了，不然他干嘛签名？那现在又没有录影，又没有录音，那到底要怎么证明？你还得想尽办法证明，可是你已经被列入被告的名单了。所以不必要签的名，请记得尽量不要乱签。签名代表什么意义？签名代表你要为他负责任哦。所以再讲到我们信仰，我们信仰常奉耶稣的名，你们有常常讲奉耶稣的名，那你们想说奉耶稣的名到底什么意思？奉耶稣的名 in Jesus name 就是代表此刻是耶稣要负责的，我以我当事人的名义在这边出庭，我就代表我当事人。所以耶稣的名如果能够给我们用，那这还何其得了。所以很多我们基督徒久了常常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以为就是标准的祷告最后一句话，你们不知道这句话其实它的意义是多么的强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让别人随便奉你的名出去做一些会伤害你的事情，除非你甘愿。那如果你不甘愿，你希望自己活在自己能掌控的风险里面，一些不必要签的名请各位尽量留意，好，不要乱签。第五个，预留第二层的保障机制。这个概念很多人就比较缺乏。其实这个概念就好像各位开车上面都会有个什么备胎，都会有一个第二个选择方案。各位常常想到自己这条路如果走不通，未来发生事情会怎么办？包括很多商业交易，包括很多的租屋，那包括很多的借钱。为什么你跟银行借钱，银行要你担保？要不管是物保，或者你到公司去工作，人家要人保，所有的保证，不管是人保物保，都是第二层的保障机制，因为他对你没有信心，到时候他会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所以到底你需要什么样一个足以确信保证的第二层保障机制，这个是你的智慧。我们甚至还看到一些案例，也我们当中有些长辈，有些孩子，他们可能真的就是现在需要父母帮一把，那父母也觉得我就帮一把。当然你觉得需不需要跟孩子保留第二层保障机制，这个我不置评，因为是父子母女之间的问题。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父亲，甚至有的是我们老师还是大法官， 他就让他的房子给他儿子拿去做保。就当大法官当了一辈子清廉奉公守法，有一天法院突然来要查封他的房子，因为他就把他房子给他儿子做保。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可能成为银行对他儿子的第二层保障机制，但他自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要想到他有没有其他的退路可以选择，否则他的房子被拍卖了，你说老人家晚上要去哪里睡觉？所以这些部分要想清楚，第二层保障机制你能不能解决，在面对现在这个决定。如果第二层保障机制你没有的话，你就好像你就坐上了一艘没有救生艇的豪华游轮哦。我们很多人在从事法律行为的时候，没有想到第二层保障机制的情况之下，就觉得这艘游轮绝对不会沉。可是有一艘自称永远不会沉的叫什么船？ Titanic 铁达尼号。他就是因为觉得他不会沉，所以什么，他救生船根本不够。他就算有第二层保障机制，第二层保障机制不够的情况之下，还很多人因此就产生了很大的遗憾。所以这个概念，各位可能在你做任何行为的时候，讲更白点，你有没有退路？如果你没有退路，行为，今天老板叫你做一件决定，你敢不敢就这么答应？很多我们看到就是当时一时的兴起，说啊，老板说的算了，我就不需要再计较那么多。话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说真的出了事情，你自己可能就一根床一个被子就够，可是你的家人、你的老伴，他们能不能承担这么一个结果？那就是一个你的决心、你的智慧的问题。第六个，将球打在界内十公分处，我相信各位应该听过曹牧师讲过这个事情。那怎么应用在法律上面？简单来说，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上法律的课程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在台湾大学，我有跟他们教这个相关的跟知识产权的课程，叫著作权、智慧财产权。讲到以后，学生说：“那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那这个又不行，那个不行。我只能跟各位讲，法律的规定是客观的，可是做判断的是谁？是人，是主观的。所以当一个主观上的决定会有所谓的模糊空间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那个光谱的概念。比如一个光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话，红色的极危险区，你当然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最紫色这一区呢，你不大可能什么都不做而没有任何的风险，所以你就选择哪里黄跟绿中间出现。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是智慧财产权专庭的法官呢，我们处理很多著作权的案件。著作权的案件，如果在座还有老师、还有学生，甚至还有很多的家庭主妇，你们现在只要还要写文章的话，难免现在电脑很方便，你会引用别人的东西吗？那这个照片很不错，你会不会引用过来，哎，放在你的 PPT 里面？那你这么引用行为，我告诉各位，在网络如此发达、电脑科技如此便利的今天，各位犯著作权有关的罪，会比起你去杀人放火还容易。你可能觉得你不会杀人放火，可是就是有人因为著作权的罪出了极大的事，付了极大的代价。我甚至还有一次上课，刚上完课到政府机关去，因为那时候是法官，所以有做这方面宣导。刚上完后隔一个礼拜，那个单位的主管就跟我说：“哎呦，律师，你讲得好准。”我说：“什么事？”他说：“他真的被告了。”那各位，在网络世界如此发达的情形，我们的转贴、我们的转寄，我们甚至在一群朋友当中，我们播放一些我们家自己买的 DVD， 不是盗版的哦，我们家自己买的 DVD 哦。要是这个邻居里面开个同乐会，大家来看。那有人说：“哦，你怎么放这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我们家的。这部影片他问你是不是公播版？各位有听过公播版吗？只有公播版的才能公开场所播放哦。你家自己买的合法的影片还不能公开播放哦。那你播放了，他就说：‘哦，这样子哦。’正好你跟他过去一点嫌隙，他知道这件事，下一次他就跑去检举你侵害著作权。然后那家公司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就来问候拜访你，问你有没有这件事。”邻居说：“都说有啊，你说有没有？”你说：“有啊。”哦，这样子，那你有违反著作权法公开播放的问题。我并没有授权你播放，我只是上你回去各位看看自己家买的 DVD 上面只写什么“供家庭个人使用”，那不是公播版哦。所以包括我们自己传个文件也会出问题。那各位要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就是当你使用的著作权它没有侵害到他人经济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有一些合理的标准之下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到底要做到哪一边？为什么讲到打界内十公分？比如说我们引用一篇文件，你如果就照抄贴到你的论文里面，这百分之百侵害著作权，大家都知道这叫红色区，但是很危险的事。那你说我就不要照抄，我就稍微改改内容，可是改的看得出来就是原来的文章内容，你们还是会被告，因为这叫做实质相似，法院还是会认为这个犯罪。而且我附带再讲一件事情，著作权是有刑事责任的，刑事责任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跟各位讲，但是至少就是好，那我就不要改一点点，我改了更多一点点，改到后来我建议各位就直接看完之后咀嚼一番，用自己的话再写一遍，那样子就相对的什么安全一点。可是你说要是什么事情都这样做太麻烦很累，所以你就要在自己拿捏，你要打在界内十公分还是你这样打在界上。我跟各位讲，打在界上很有可能遇到一个裁判告诉你你违法，你说我明明在界内，可是他说你打在界上，我觉得你在界外。所以曹牧师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要打在界内十公分的意思就是这样，宁可自己多走一里路，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而已，是真的安身立命的保障。你要做任何事情要想到这件事情辛苦一点，嗯，麻烦，但是麻烦能换来很多的安全，很多的危险在下面会提到，就是为了什么？怕麻烦，怕麻烦，结果当事人就到了法院面前，法院也没有话好说。待会会跟各位讲实际的悲惨的案例，真人真事的。那第七个，事先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会觉得说，今天嘛就是邻居，我前几天才接到一个客户，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邻居常常走动，两家的孩子也都很熟，所以他就帮他邻居做一个保证。他邻居也非常有钱，是承包铁路建设，在大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的老板，所以他觉得房子抵押给他巨大钱，我觉得他们可能之间还是有一些利息的交易，否则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他们。结果呢，后来对方就是因为财务杠杆失灵，导致他的房子被银行查封，请法院查封啊，就要面临拍卖，一栋1000多万人民币的房子，那该怎么办？圣经上有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就是箴言11:15，为外人作保的，然后呢，必受亏损。所以圣经其实也都跟我们讲了，那你要不要这么决定？那这是你在当时的决定。但是各位要想到任何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不要觉得它就是单纯的一个朋友不会发生事情的结果，而为他做这个决定之下，很有可能真的就发生在你身上。那最坏的事情如果也不够就这样，你能不能接受？所以有人曾说，你借朋友给钱就不要存要他还的心情。而且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借钱给朋友，你就要想到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这话很奇怪哈，你不借他马上立即失去，可他却讲你借钱给朋友却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所以但是我们又知道要互相帮助互相帮补，所以不是借钱就是帮他，就给他算了，给了他也不求回馈，甚至更高一点层次，透过教会帮助他，那都是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但是如果讲到借钱这样的一定会伤感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各位应该也都听过嘛，教会很多这种事情，弟兄姐妹到后来弄得不清不楚就告到法院去。所以这些部分我是建议各位，要么最坏的心理准备就叫什么，你今天借了他这笔10万块，你就想到这次等于已经送他了，你不要求他还了。他说我跟你借，真的，我会给你写借条，没关系，不用还了，你就给你好了。不，我不给你写，我将来我绝对不放心。好，他就算给了你，你有当做放旁边就算了，借条忘了也就算了，因为他真的有良心，他不会因为没有借条而不还钱。那我们不是说不还的叫没良心，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没有能力还，但就当做什么？圣经上也说，借给贫穷人是借给主的嘛，你就给他了。那上帝会在天上纪念我们这个爱弟兄姐妹的行为，但是就不要期待其他太多。第八个，随时留意微小却不正常的现象。 这个要各位特别小心，因为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包括有的人可能就是基于这个利率比较高，就是存放一些感觉不错的一些单位，买一些不错的一些投资理财的管道，这个我就不用讲太多，各位应该都知道。然后刚开始呢，付利息的情况很正常，慢慢会拖延，慢慢就变慢，然后慢慢就会有一期没一期。或者有的时候呢，孩子觉得都很正常，哎，可我怎么觉得为什么最近他老是流鼻涕，他也没感冒，他却常常打哈欠，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在吸毒了。我们做家长的可能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因为现在外面毒品非常猖獗泛滥，所以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那叫毒品，可是他觉得为什么最近好像常这个精神不济，上课老师说他常常打瞌睡，他最近也都很正常，也没什么不正常的行为。他我们审理过少年案件，也问过警察，才知道很多这是所谓的吸毒的症状，所以他就不断的吸毒才会避免再继续打哈欠流鼻涕，他就症状会越来越严重，那到最后他可能就铤而走险。讲这一些不是要吓各位宝贵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真的在案件里面看到的很多在社会上发生，可是却因为不是名人的小孩，所以没有媒体愿意报道的事情。但这些事情真实存在的，那甚至当他开始有些行为举止怪怪的，或者当你的房客，当你的交易商，他供货的速度开始什么，就是他你供货给他，他要付钱，过去是现金，后来改成用什么，用票开始用非期期票，开始用远期票。我们最近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四个厂商他们供货给一个被告，他们过去都一直就很正常，然后还越进越多。你相信越进越多，这也是一个微小却不正常的征兆。可是当人在商业之下，你会觉得说，哎呦，生意越做越大，好啊，你要进越多，我卖的你越多，不是更好吗？就这几家厂商互相彼此都不知道，都被大量的进货到一个已经不是这家店所能承销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其实他在大量的进货，然后到时候突然公司就恶性倒闭，一群他们的产品全部都没了，然后说要去把货取回来，里面就出现黑衣人，所以很抱歉，这些货已经是我们的了，你们的债务人已经把这些全部让给我们了，那你要找我们解决也可以。那这些厂商他们本来也不是黑衣人，他们都是白衣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些我们所谓的微小却不正常的现象，各位千万小心，它有可能是好的现象，是坏的现象，都有可能。可是你如果只要发现这是个不正常现象，就好像什么海啸来临之前，各位知道海啸来临之前发生什么事吗？海啸来临之前不会海啸哦来了，你大家就很开始跑，是突然浪会变得很近，还有往后退，就很奇怪，这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就叫做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是很微小的。那动物都开始跑了，人还在那边，哎，觉得浪很近了，没事了。发现的时候，一个50公尺高的浪就已经来了。那各位要特别小心。甚至我还再多讲一点，桃色陷阱。尤其对于在座的弟兄们要特别小心，姐妹也要小心。嗯，因为各式各样的陷阱都有。当他开始对你释出一些善意，当他开始有意的接近你，甚至有空的时候，他就说：“今天你能不能带我回家？今天那个回家比较晚。”那他就让你就让他坐你驾驶座的旁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微小却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我们面临一些试探，你觉得我们要怎么选择？第一个，求主保守我们永远不要遇到试探；第二个，求主赐给我们预见试探的能力，你觉得你要哪一个？两个都要吗？第一个最好不要遇见试探，但是如果试探来了，如果你正好站在垦丁，南海发生大地震，海啸竟然从垦丁迎面而来，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啊？啊，怎么就真的给你遇到了？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你该怎么办？嗯，你可能只能选择抱出一棵树。可是我告诉你，我记得曹牧师讲到也讲过，树也会被连根拔起，那个海啸的速度几百公里的时速，你根本跑不过它。那简单的方式我只能跟各位讲，比如说遇到这种试探情形，微小却不正常现象，因为我们办了太多的案件，看到的情形就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跟 电视连续剧的八点档的情节一样八股。他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他只不过说在我这边借住一晚，然后我也没有办法选择，当然我知道他也未必故意，他觉得反正男女在一起赚到了也好，对不对？然后他就让他一个人睡床，他就睡地毯，可是半夜可能就真的发生什么他原来预期不到的事情。因为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就好像你无法对自己能够站立在海啸前一样，我们要非常谦卑相信你绝对没有办法抵挡那种诱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所谓的 second second 的原则。什么 second second？ 当你遇见的第一秒钟你无法避免，因为鸟已经飞来了，可是你可以选择第二秒钟做个决定，什么？不让鸟在你头上搭巢。听得懂意思吗？千万不要给鸟在你头上搭巢的机会。就比如说有一个男同事说啊，我今天摩托车坏了，我能坐你的车顺便搭一条搭个便车，然后他就要坐你旁边，你想哎呦你坐后面好不好？哎，你那么见外，你让我坐后面，我那么认久的同事，好了好了，坐你旁边。如果换过来，如果是女孩子坐男生车子旁边，你老公今天开车带他女同事回家，女同事坐到旁边，一次两次三次，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有事？所以微小却不正常的现象，千万要记得，就要立马踩刹车。中国人叫防微杜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千万要小心这种事情，它代价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然后呢？第九个，切记侥幸贪心跟怕麻烦。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形都是当事人存了一个侥幸的心。什么叫侥幸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你以为对方没有发现的他的疏失，你以为赚到了，我告诉你那是他故意诱你上了的钩。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件，他当事人就觉得以为对方不知道，事实上那是对方设的陷阱，然后你还自以为得意，然后呢一个侥幸的心反而引来更大的灾难。第二，贪心。其实我们基督徒坦白讲了，即使信主很多年还是无法面对贪心这个问题。这个贪心其实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甚至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处都觉得今天这个机会方面利息都那么低，然后银行的定存利率都那么差，那我在这边其实同学嘛都这么熟了，他给我十分的利息这么好，对不对？我就帮他一个忙一两个月而已。甚至怕麻烦，怕麻烦就是什么？今天他跟你做个交易，可是今天他说啊，可是我们还到哪里办什么事情，你还跟着我去一趟，这样好了，你的印章能借我帮你办完再还给你，这好了好了，你帮我拿去。那还有身份证，这些我们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哎呀这么愚蠢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可是真的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怕麻烦这个想法就不跟他走一趟。甚至很多怕麻烦，讲清楚讲简单一点，各位去用餐会不会用信用卡付账？那你信用卡是给他还是你会跟他去一趟柜台？可能很多人就给他了嘛，怕麻烦嘛，不要那么小利小气的就给他了，就他一定又没问题嘛。那很多侧路就在旁边就侧路你的条码了，回来还你了。而且我即使在英国，在我眼前侧路，我都不晓得他的侧路，因为我那趟去英国回来就被那个是哪一家就是eBay通知我有人盗刷我信用卡，那个时间一算就是我在英国的期间。所以你如果怕麻烦，你就等于把你的命交在别人手里。那如果你觉得哎不厌其烦，我跟你去一趟，我陪你去刷。他觉得你这个很龟毛很啰嗦，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把我当贼啊？可是你说没关系，我习惯这样就好。建议各位告诉家人不要怕麻烦，很多的麻烦里面就是躲着小魔鬼，你如果怕这个麻烦，小魔鬼就跑来找你玩。然后呢，最后一个，切记细心耐心平安心。我当了法官十年，我下来当律师，我就问一个资深的老律师，他也是当过法官的，我就问他做律师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没有？我们请当法官没注意到的。他说法官就是人家的案件到你这边前来，你就审理，对就对，错就错，很清楚，两招都极大的凸显了这个事情的重点，所以你不会发生粗心的问题，因为你都看得很清楚，知道你依法来判断证据到底站谁那一边。可是问题是什么？当律师的时候只要记得一件事情，细心最重要。你要细心，要耐心，千万要压着自己性，只要沉得住气，细心耐心做完了一切的功课，你才会有什么？曹牧师有提到一件事啊，平安，记不记得？ 当你做任何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ensor， 就叫平安。如果你做的事情觉得不平安，可是说不出所以然，告诉你那就是有问题。你要想想到底什么出问题，而不要轻忽我们基督徒所常讲的圣灵的感动，就是不平安的感觉。讲白一点，如果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总觉得不平安、怪怪的时候，总觉得不自在，那要小心，这是上帝已经透过这个平安的感觉告诉你当中有问题。所以细心、耐心，然后最后你有一个平安的心，应该相对的安全很多。讲完了前半段，各位有没有问题？那我讲后半段哦。好，进入比较高潮的部分，那我们去看下一章。好，再接下来讲十个真实的故事与平安的守则。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请各位切记第一时间务必保持冷静，非常重要。哎，这跟诈骗集团非常有关。突然你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你儿子在那边哭啊，妈，这都讲一大堆，很多人就因为这么吓一跳，甚至很知名的大学的教授都被吓到了。甚至突然有人在旁边找手机找不到，你的手口袋里既然有个电话在响，你会不会伸手去拿？一定会嘛？哎呦，怎么他在找电话？然后你的口袋、你的包包里有个电话在响，你会不会伸手去掏一下？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冷静的话，你顺手去掏那个你不熟悉的铃声的手机，你就完蛋了。之前就是在有人在传这样一个情形，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案手法。就当对方把他的手机就顺势的放到你口袋，倒过来，他不是爬你的钱，是把手机送到你的口袋，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各位很多女孩子，我看到我都不忍心讲，我说小姐，你的包包开了哦，是啊，赶紧拉一下。很多人好像包包不习惯拉起来，就包包就空在那边，那后面的人可能把手机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那倒过来一种碰瓷的行为，就是他说他手机不见了。反正也若无其事，说你手机不见了，你就自己找吧，我也不晓得等。就他说，另外一个旁边的人说：“哎，我找找看，你看手机在哪里？都串通的嘛。”一打，哟，你的包包怎么响呢？你看，哎，怎么有个手机没看过？拿出来。他说：“哦，你干嘛拿我手机？”我说：“谁拿你手机？这不是我的手机，难道是你的吗？”嗯，对，这不是我的，谁上班了我不晓得。可是上面就是你的指纹。他们早就用手套戴好，放进你口袋里。然后你不要走，等一下我要去报警。你报什么警？你说这个事情要警察来处理啊！你偷了我手机，这么简单吗？各位要知道，窃盗罪是非告诉乃论哦。非告诉乃论什么意思？就是当他即使撤回告诉，警方还是要移送的哦。然后他是说，好啦，你给我个20万，我就不给你针灸这件事情了。你们手机20万，你这烂手机2万块都不值，几千块而已，20万不是手机的价格，小姐。20万是你觉得你的未来大概值多少钱？你觉得20万买一个平安好不好？你这分明在骗我啊！你根本就是栽赃我。那你不要乱讲，你再讲的话，我就要告你诽谤哦。我怎么会栽赃你呢？然后手机还在你手上，哎，你也不是戴手套去拿，那手机就在你手上，沾满了你的指纹。好，那没关系，那你先不要走。然后这几个人就围过来了，我们找警察来处理。那就是因为第一时间没有冷静，所以如果你够冷静，你听到一个奇怪的铃声，这不是我手机。千万不要碰，你就等一下。手机响了，他说：“哎，小姐，你包包里怎么会有你这个手机？我手机的声音，不晓得，这反正不是我手机。那今天你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看。嗯，这不是我的，我先不要碰，以免到时候沾了我的指纹。你能这么冷静吗？可是你听我刚刚讲那个逻辑，你能够反驳得了吗？你说这不是我的，那你给我拿出来。这样好了，我们叫警察来。”那警察来看看这是谁的，这时候拿出来手机上面绝对没你的指纹，因为你根本没碰过。诈骗集团其实就是用人在第一时间的恐惧感的情况之下下手，然后在没有办法冷静平静安稳。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得救在乎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真的是平静安稳安息当中，你才有智慧，才有力量来处理这事情。否则真的你已经掉了人家瓮里面了，你讲也讲不清楚。我就算站在你旁边，我是你的朋友，我也说不要碰，你就啊拿出来了，就嗯，这就是你的指纹。这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有很多碰瓷的例子都跟着有关。比方讲第二个例子，寻求公权力或专业人士介入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有一次到新北地方法院开庭，然后走那个土城那个青云路啊，开车回家，可以回我办公室， 啊，然后前面突然一个摩托车在我前面，啊，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的车子压到我的脚，我再一看，哎呦，他果然是穿拖鞋骑摩托车，哎，一脚黑漆漆的，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被压，反正指甲指头都还在。他说他脚被我压了，我真的第一时间我是怜悯心呢、哦。然后我也很紧张啊，因为我还真的以为压到他，因为土城那边的路很窄，然后摩托车转来转去的嘛。那我说要不要紧，没事吧？好，哦，痛痛痛痛，就是光很痛。他太太说你要陪他，你要这样这样，就两个开始演起戏来了。我就第一时间因为本能的反应，我看多这种事情，我觉得嗯，好像怪怪的。那我第一时间当然什么，请记得我讲的，寻求公权力的介入。公权力是我们在怕麻烦的情况之下不会找的，但他却是在这个时候最好的救命恩人。我说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嗯，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先来看问题。啊，不用了，你给我点钱，我去看医生就好了。我没关系啊，我们找警察来，送到救护车来，然后把你做最好的治疗。不要不要不要，警察不要来了，就是已经露出尾巴了。那我就拿起手机要打电话找报警，自己报警嘛。有任何事情记得自己报警，不用对方报警。在法律上来讲，就算你真的犯了什么错，请记得法律上刑法的规定，当司法机关没有介入之前，你自己报警，那叫做自首，是减轻或免除其刑的，是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千万不要肇事逃逸，你压到他了，你一跑你就死定了。他就说：“你看录影机录到了，你看你撞到我，而且你又跑掉，所以 你走着瞧。所以千万不要动，然后在那边等着他碰瓷碰到底。找警察来了以后，我们再说。就那一次那个事情，对方他根本就没有等警察来，就撂下三字经就走了。然后当然这边我们不能讲那种很难听的话，就很生气走了。我讲啊、嗯，后来我在公馆那边又遇到一次事情，哎呦，那一阵子碰瓷的很多。”然后我就有经验，可是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是在前面的车上，我就亲眼看到那个人就是该跟他啰嗦。他那个车主就是私家车，他不会找计程车，计程司机当然是经验丰富，他私家车可能开好车的，相当于这种人可能为了省麻烦，钱给了就算了。我也就下车跟那个司机朋友说，我说找警察来处理比较好。他听懂了，还那个碰瓷的马上又骂三字经跑掉了。所以千万记得，在有任何的情况之下。碰瓷什么意思知道吗？碰瓷就是指有人故意跑来假装因为你的过失而发生车祸或伤害，然后说你要赔他钱。就好像说今天大陆听说有人就是站在自动古董字画前面，然后突然后面有人推你一下往前一踩，把他一个瓷花瓶碰破倒了，或者一幅画踩了一个人脚印，天哪，一踩到是脚印的，那这个纸画值多少钱？你知道这赔不出去，你非买不可，多少钱？50万，算你便宜一点，20万也可以，你要不要买？这叫碰瓷行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请记得就找警察来好咯。你跑绝对不是办法，你跑了又多了一层罪名，请记得就找警察来，找专业人士的介入，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平常找专业人士介入，这个时候更要找专业人士介入。找专业人士他有两个优点，第一个他知道对方在怎么想，因为他经验很丰富。第二个，他也可以告诉你这边通常会怎么做。而且其实就像看医生一样，我们坦白说，很多的人就觉得生了病要找医生，可是出了法律问题不觉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所以呢自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到最后再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越补越大。我们只说其实刚开始怎么做其实就没事，可是他一开始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要麻烦律师，律师就死死要钱，律师最坏，可律师都是黑心。我们看过很多好莱坞电影，第一个时间被杀的都是律师，你们注意到？那《侏罗纪公园》第一个被咬死也是律师，所以整个世界对律师的看法是非常恶劣的。我自己也相信，尤其曹牧师，我记得他有一次讲过，那我正在听着他的录音，说好人是不会当律师的。的确啊，因为。任何的行业都凭着良心做事，可是律师他这行业很特殊，他还为他的客户服务。客户有两种，一种是无辜的被害的善良的，一种就是坏人整人的。那这两种你就要有选择，当你面对这一边有极大的诱惑的时候，律师一定要帮他忙。虽然我们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可是当事人要的不是平等，当事人要的是没事。那很多律师就会因此而帮当事人做很多的手段， 怎么做，其实我当法官多年我也知道，你只要讲这样子你就绝对没事，可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这么做我就变成共犯，变犯罪集团，第二个就会像约瑟一样，我这样会得罪造我的主，所以还是这种事少做。但是很多的律师的确在这样的诱惑之下，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生活还是很重要。第三个，清楚诉求，把握重点。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很快讲完，还剩五分钟，我尽量赶快讲。清楚诉求，把握重点什么意思呢？请各位记得，任何事情你发生的纠纷，警察来的，检察官在你面前，法院当中审理，不要从远古说起，讲了太多法官其实跟这个没关，你会混淆焦点，你要直接讲重点，说清楚，讲明白就够了，这一点千万记得讲重点，因为我们讲的太多不是重点，重点反而会在当中给各位给对方很多在插花移花接木的问题。第四个，收集一切直接或间接证据。我刚刚讲到，当你跟对方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没问题了，可到了法院以后，对方全部否认，法院说那你是凭什么，你的证据呢？那我告诉各位简单几个收集证据的方式。第一个，如果谈任何事情带个朋友去，带个朋友去，朋友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好证人，朋友最好不是你的家人，因为家人我会认为他会偏袒你，你最好带一个你觉得是朋友，他也会愿意在那一天出来为你作证的朋友，不会怕事的人。第二个呢，请记得很多的问题透过你的 LINE， 透过你的 email 来发问，来接收他对方的讯息，因为到时候你说 LINE 上面他是怎么写的啊？那这个是最好的证据方法。现在有 LINE 以后，很多事情我建议各位你就在上问他嘛，然后他就回答你嘛，甚至这个契约不懂你就问他，他的 email 里面就回答你。那我们在审理的时候，我们会看当事人争议是什么，真正的意思不是真实的意思，那当事人就会提供什么当初往来的 email 给我看，我一看，哎呦，当初你 email 里面明明这样讲的，怎么现在你否认啊？对方就瞠目结舌，讲不清楚。很多的关键在证据里面，圣经里面讲没有两三个人作证，其实这案子都不能收的，对不对？你要记得，人不是神，人不是上帝，所以很多的案件请记得法官他只能看证据，所以请各位记得要收集一切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才能对你做有力的主张。第五个，异中求同，增加共识，缩小纠纷。其实这部分曹牧师也提过，林肯当年当律师的时候，他可以承认对方讲的一切都对的，然后微微一笑就说，可是这个部分我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对于在你们未来解决纠纷的时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漫天开花，到时候你会变得无法收拾，而变得一团复杂之下，法官会不晓得到底你们争论了什么东西。如果你能异中求同，你都不否认其他所有一切没有争执的部分，对，合约是你签的也没有错，这东西我都有看过，然后也没有错，上面这么写的，但是是什么？但是这后面他移花接木插了一页进来，这一页不是当初所签的，那这一页的关键的条文，然后现在法院就集中看这一页到底讲什么。我们自己从法院的看到了很多的律师的做法，其实是害了当事人。因为很多的律师会怎么做你知道吗？律师是演给当事人看的，他讲了很多东西，可是法院根本不晓得讲什么，我们法官只在乎那个重点是什么，可是重点其实你知道，你去想，哎，律师讲了很多东西不见得是法院想听的，法院最想知道你的真点，你就直接讲真点，其他的部分法院就不会花太多时间浪费，就可以针对真点做最好的预备。第六个，我超过几分钟可以吗？好了，那我再超过一点时间请各位包涵，因为讲太快就会丧失可能这一辈子唯一跟各位讲这个的机会了。万一有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少讲的而出事，那我更对不起各位。第六个，切勿轻忽相关法律程序。我们之前才收到一个案件，当事人的房子莫名其妙被法院查封了，为什么？因为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判决，他没有去搭理，他觉得那个根本不是他做的，他觉得法律会还他清白，法院会调查事实清楚，所以根本就不去，收到了通知他也不去。那你知道我们法院在送达给你通知你不来，法院会怎么做？我法院会努力帮你调查对你有利的事实吗？不会，因为我们叫不告不理，
你不讲我当作没发生过，我就专门只看对方的叫做片面之词，然后呢我们就依照辩论判决就判了。你觉得程序不重要，因为事实是吧，真理自公道自在人心嘛，我不会因为我今天不去就变成黑白是非不明嘛，就是这样子。就下来的判决是1000多万的民事的损害赔偿，那最后他要负这个责任。而当中为什么对方一直没有执行过，因为他一直没有名下有财产给对方执行，所以对方一直等，等到他终于买了一栋房子得到执行名义，对方直接下手查封他那个房子，他才发现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吗？我说嗯，判决啊，确定了，而且他甚至没有上诉，一审就判决确定了，轻忽了法律程序的重要性。甚至还有很多法律程序，比方讲随便讲一件事情，告诉期间是多久你们知道吗？告诉期间，比如有人一不小心开车撞伤了您，然后您跟他谈，他就说很有诚意，他就说好好好好，我会帮你处理，不知不觉拖过了6个月，半年，大家都知道嘛，拖过了半年，结果他还是说算了，我现在想你应该好了。他说可是当初呢事情造成你很大痛苦，应该会是负责任的。他说你要告就去告嘛，告民事他没半毛钱赔你，你告刑事法官检察官会跟你说超过告诉期间的对不起，直接告诉就不起诉处分了，因为超过告诉期间呢，就是轻忽法律程序的结果会导致在这个社会之下对你的不利益加诸在你的身上。比如说还有金钱债务有消灭时效的规定，各位知道吗？如果是短期的像利息这种的话，稿费可能在2年时间就消灭，如果你不主张的话，过了2年你想到了你跟他要，他到法院跟法官说对不起，这个消灭时效超过了，他法官说对啊，你有欠钱，然后他也没还是真的，但是时效超过了，对不起，他可以不用还了。所以法律的程序他的确在主宰这个社会，那所以这些部分只建议各位有任何的需要不要轻忽他，要 take serious， 你把它当真，他就会当真的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第七个，不要过度扩大可能的影响。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女孩子，她之前她就买了一套韩剧的 DVD 在家看，她不晓得那个是盗版的，可能也未必故意，她也知道可能便宜嘛。看完之后，现在年轻人最流行什么？网拍，上网把它拍卖掉。就她上网拍卖掉，买家就果然跟她约在她家巷子口见面。见面的时候，对方就带来了几个警察。嗯，我只不过卖个光片给你，找警察来干嘛？警察说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一趟，就做笔录，就把你在哪里买的，你花多少钱买的，你是不是透过网络卖给这个人，然后你今天多少钱成交了，所以说对方认为你今天涉犯什么违反著作权法的贩卖盗版光碟罪。咦，那女孩子有这么严重吗？她也不晓得怎么严重，警察说刚刚所记的笔录内容是否属实，看看，哎，好像是真的没错，请你签名。他就结名就回家，没事，就过一段时间收到地检署的传票，检察官通知他去开庭侦查庭，对方控告他侵害著作权刑事责任，然后出来以后，然后检察官就说这事情你要和解，和解的话就算了，和解的话可以告诉男人，那这个事情我可以从轻处理。他说嗯，要怎么谈？对方的律师说那到外面谈。开完庭出去外面谈了以后呢，对方律师就跟他出了一个价钱，嗯，对啊，5000吗？不是，太便宜了，50万。他这一套光碟买正版的也不过 也不要5000，你跟我要50万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这个涉及到是我们公司长久以来被人家侵害著作权，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这样算我才觉得能够平衡。其实讲白一点，他们的筹码是来相对于你的未来了。那个女孩正好是一个刚考上公务员的一个年轻公务员，他就为这个非常难过。后来呢那个案子他就好像听说跟对方20万达成和解，20万买一套光碟，一套韩剧，你觉得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后来那个检察官收到了一个相验报告，那个女孩子自杀了。真人真事哦，女孩子觉得她的人生蒙上了污点， 他觉得他人生再也没有办法当一个清清白白的公务员，考绩都会受影响，因为政府机关不能够接受一个曾经有检察官缓起诉处分的一个人当公务员。他觉得人生这样子也没有男生会愿意娶他，他觉得他这样子人生不如，就到此告一段落，自杀了。而那个案子是我这个好朋友办的，这叫什么？过度扩大的结果。就算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就算万一真的面临到一些事情，可是真的很多人就把很多事情过度扩大了。其实只要讲一件事情就好，今天在世谁不是罪人，只不过他今天是不是被法利赛人来看待，还是被耶稣看待。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平安，就是在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如果各位有亲朋好友有类似遇到这样情形，请告诉他在耶稣里是有盼望的，不用再往坏处想，再往坏处想真正的悲剧才刚开始。所以不要过度扩大他的不必要的影响。第八个，非不得已误上法院打官司，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的一个当事人，从我出来做律师大概打了，应该是打了十年，花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机会，我劝他要和解，放了这个人就算了。那个人都已经被我们抓去坐牢了，就他还在继续告他，只是为了没有赔他想要赔的钱。就到最后这个事情，可能在录音的情况下我就不讲太多，但我只能告诉各位，他没有拿到他想要得到的。因为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但这么说可能司法院会抗议，可是以我自己个人经验，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拿到真正的正义。可如果在法院里面你进去的话，你会劳民伤财，耗损精力，对方也不会放过你，也会放狗咬你。你只要看政治人物互相抹黑的情况之下，在每一个法庭里面都是扩大版，是加强版。那你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再考虑要不要打官司。所以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是建议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在打官司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如何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智慧。但是要千万记得，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进坑里。所以千万注意，不要找一个坏心眼的瞎子带着你，让你跌进坑里他就跑掉了。第九个，与人和睦，自愿多走一里路。主告诉我们什么？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什么？神的儿子。这在真实的法律世界里非常适用。简单来说，在真实的法律纠纷里面，各位有可能会成为两种人嘛，一种是被害人，一种加害人嘛。当你是被害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怎么叫做与人和睦，多走一里路？简单来说，曾经有一个我们的朋友，他开车然后去加油，就加油站的小妹，他就一不小心紧张，就把那油嘴油枪抽出来之后，油还没有停，喷了他心爱的车一身的油，身上衣服就毁了。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赔钱，得理不饶人，据理力争吗？那个小女人已经吓得都快哭了，完了，这么还得了？结果呢，那个弟兄他就说，当下里面有个声音，他基督徒，他当下里面有个声音说，如果她是你的女儿，你会怎么做？他这个弟兄当下就用对女儿的心情，像个父亲一样，反而安慰这个小女孩说，没有关系，不要把这放心上，衣服送洗，车子洗洗就好了，没那么重要。那小孩子当场痛哭。所以多走一里路，其实真的就是出于一种爱。我们不需要计较的事情，真的不需要据理力争。以前我在得救之前是机车道，人家我开车后面撞到我，没有怎么样，我就下来说，你看你要怎么办，然后就在那边非要让对方在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的情况之下付出了不甘愿的赔偿，我自己还自鸣得意。可认识主之后，我甚至还会觉得说，安慰他，叫他不用紧张，跟他说这事情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各位的决定。可是我们真的觉得主所说的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喜乐。同样的，如果你们成为了加害人，你会怎么做？那加害人我怎么原谅他？他不追究我就算了。我只跟各位讲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法律上面，其实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对方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后来，他就是纯粹基于一个什么，你没有尊重我，所以我要告死你。比方讲，很多人出了事以后，有些甚至我们以前法学院的老师，他是律师，发生车祸撞到人家骑机车的， 下来第一件事看看，哎，我有保险，名片给你，保险公司来处理就好，没有丝毫的悔意。那时候我们听不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对方就把名片丢在地上说，你有钱了不起是不是？那老师还跟我们说，保险制度本来就这样啊，我们有什么好讲的呢？就法律来处理就好，保险公司会赔就好了。可有一次我自己开车转弯的时候，后面一个摩托车冲上来，咚，他撞到我车子，还滚到路边，我吓坏我了，我就把他当我儿子一样，我就赶快去看他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我说你头流血，他还好，我说我们去看医生，然后还跑去买补品给他，一切都弄好了，然后才问他说你要我赔你多少钱，他说不用了，这一点小事，我说孩子给你个红包好了，他就觉得好像赚到了，报喜了。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就存着这个心，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就算真的遇到了诈骗集团，他趁机敲你竹杠，可是如果你自己良心不安，我觉得我们宁可多走一里路。啊，他觉得哎呀，真的遇到一个傻子，可是我宁可让他觉得遇到一个傻子，我也不要错过一个成为良善人的机会。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就觉得我金钱可以摆平，你怎么处理自己看着办，其实我们所损失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主的荣耀，亏缺了主的荣耀。然后最后一个，真正是基督徒才能够听的，很多人不相信，最后一点就不用说了。如果在座是基督徒，你们愿意相信，请真的相信，祷告完全相信神掌权是真实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讲完就休息了，耽误各位很多时间，不好意思。我们处理过一个案件，那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一个教会的弟兄，他是卖电动机车的，结果有一天他的电动机车在充电的过程的时候发生爆炸，整个店烧光了。哦，烧光了之后什么贷款也没了，车也没了，欲哭无泪。这个案子他找上了我，我心中一想，完了，什么都没了，证据都没了，所有有瑕疵的电瓶全烧光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用来做鉴定，是厂商的疏失还是他自己充电不当，都无法证明。那这个事情我们也只能跟对方先谈，因为我说如果打官司你这个案子一定输，你没有办法举出任何证据，看对方愿不愿意跟你谈。对方是两个大厂，一个是机车大厂，一个是电瓶大厂，我就不讲是谁了。一开始态度都非常硬，我们还是跟他好好的谈，当时他们一直很无言，就很痛苦，因为他无以为继，所有都是贷款来的东西，店面烧光了，甚至他被移送公共危险罪，因为他店烧起来是他的过失造成的，我们还帮他先把公共危险罪处理完了，然后再来处理眼前的损害赔偿。那这件事我只能说什么，我只能说那我们来祷告好了。那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最没用的办法，因为基督徒没用就喊我们来祷告，可以相信你最有用的办法。祷告完之后，后来慢慢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对方的老板不晓得是为什么，我们宁可相信是因为神动工感动了他，让他做出了一个良心的决定，愿意谈。那愿意谈呢，我们就把单据给他看，还既然就后来谈成了，谈成了，对方也真的按照约定付了赔偿金了，我就啊，最近处理完的事感谢主，我们就荣耀归给神。他就当场痛哭流涕，你知道他为什么痛哭流涕？他说他的女儿有一次跟他爸爸骑机车回家，在路上说，爸爸，我知道你现在在跟人家这个要打官司，小孩子不晓得怎么打官司，然后可是你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就跟耶稣说这个事情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可以得到解决。你知道那一天客户对方给钱是哪一天？就是他女儿的生日。这是真人真事亲身经历的，我听到的故事以后，我也是跟现在的反应一样，神真的在垂听，神真的会介入。所以对不起，这不是一个专业律师该有的动作，但是各位真的相信神，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就像曹牧师之前讲到的，神用困苦救拔困苦人，一切神掌权之下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要抱怨，还是个赞美。但如果真的神要出手介入的时候，我在诉讼当中真实的看到太多神出手介入的情形，苦绝对不会白受，只要我们对主有信心有盼望，甚至一个小孩子他的祷告神也最喜欢垂听，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而相对于孩子，今天献殷里那些孩子，我真的很相信他们的心可能比我们还轻， 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在为了祈雨祷告，结果祷告完发现一个小女孩，你干嘛带伞？因为我们相信待会会下雨，就出去以后所有人没带伞，就小女孩就带伞下雨了。所以我们宁可看一看神会怎么做。我们看下一章好了。第一个圣经金句送给各位，就是不先商议所谋无效啊，谋事众多所谋乃成。箴言讲得很清楚，任何事情请记得要先好好的商议，然后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做任何事情多商量几次。甚至跟各位讲，就算我们自己觉得有了第一手的律师，西方很多国家律师当时他们还找 second opinion， 就像看医生也会找 second opinion， 打一个 double check， 因为有可能你会听到完全不同于你的版本的故事，你的律师讲的怎么今天这个律师讲的完全不一样，就觉得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想法，所以要多听多看。第二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做任何事情要殷勤筹划，就像主常常讲的蚂蚁的故事，要殷勤筹划，我们做事情呢就足智丰裕。但是呢，如果我们行事急躁的话，不只会缺乏，是会带来灾难。所以刚刚跟各位讲，千万不要急，要有耐心，不要怕麻烦。第三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白叫的，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如果当我们自己亲身现场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想到我们是可以使人和睦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放下，在那一瞬间对方也会被震撼到。我们遇到一个案子，当事人欠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律师费，我们跟他们谈判，到后来我们决定放弃算了，我们决定宁愿当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结果我们讲完我的想法以后，对方的法务竟然哭了，因为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可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愿意在这个时候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还当真。那件事情让我自己从当中觉得得到释放，因为人生不必为这种事情纠缠不休，否则我现在可能还在为这事情伤脑筋跑法院，然后提告，然后做证据答辩。可是如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相信神掌权，他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第四个，愚蒙人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在法律丛林里面，我真的建议各位，不要有人说的我们就相信，我们自己宁可相信神给我们的圣灵是够用的，我们自己有判断能力。你过度相信所谓的专家，曹牧师也讲，我们常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留言，其实那个东西你事话都信，你就会变成什么愚蒙人。所以记得步步谨慎。最后一个，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就再次强调，不要有反智的行为，要真的想到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凭知识 knowledge 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很简单的占各位一个下午宝贵的时间，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神与大家同在。谢谢。
请问一下，如果身份证件不小心就是给别人，那现在有点担心说，哎，那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身份证件给各位一个建议，你们千万不要把正本给对方。当你把银本给对方的时候，请记得在上面盖一个章或签个字，仅限于供什么使用。这个在法院实务上面就会相信，这个使用的情况之下，他做别的用途，那就不是当初你的授权。但如果像这位姐妹您刚刚提到的，已经给了人家了，是吗？
给他的是用那个拍照，拍照彩色的给他。
如果拍照彩色的给他，现在这种行为也很多。我自己有的时候为了麻烦，避免麻烦，我也会这么做。那就要看各位很建议，就是给你所信任的对方。如果他是一个常常合作的一个旅游业务，然后你要透过他办一个事情，那你可以给他是还好。 可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尽量避免把身份证的照片寄给他，因为他可以再转寄给任何第三人做任何不法的使用。但如果你已经给他的话，现在讲的是亡羊补牢的问题嘛，那就请记得把你给他的这个照片的页面截图下来，证明你是在 LINE 上面给这个人的。所以万一这样是什么事情，你怀疑可能跟这个有关，这是可以做举证的方式。你不要哪一天跟这个不愉快，然后你把它删掉了，这一页不见了，他就会说这个东西你是给他正本的，然后他取得的，这样你明白吗？嗯，但尽量避免就是在没有通过确认的情况下把这 LINE 照片出去给对方。其实现在 LINE 照片上面也可以做处理，各位知道吗？照片你可以用编辑的方式在上面写字，你这个在给对方的身份证上面，你用编辑的模式在你的身份证的照片上面旁边写仅供申办健保使用字样，将来他出去以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抹灭掉的，因为他的无法编辑了，所以那照片上就会有这排字，他就只能做这个事情。那主管单位也不会因为你多这行字就说哎，这不是你身份证不能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自保。嗯，哎，还有我们其他问题。哎，从头开始啊。嗯，
刚刚
往上推，有啊，有啊。
刚刚有您有说那个我们在签法律，就是一些
文件
文件之前，比如说像保险啊，或者买卖契约之前，有一些我们要先看嘛。
嗯，
然后一定有所谓的看不懂的名词或什么，那如何就是透过委婉的方式去请教那个保险人员这样子？
首先不需要委婉，因为你是客户，他要有求你来签，所以你不用客气，客户是他的老板，所以你可以直接了当问，但态度还是要谦和温柔，不需要去得理不饶人，但是你可以直接问他，单刀直入问他这什么意思。而照我刚刚说的，就是请你看看是不是有可能透过 LINE， 他是你的朋友，你可以加个 LINE 嘛，你就在 LINE 里面来问他，你不要打电话问他，打电话问他，他有可能会胡说八道。那你说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没有这样讲啊，你说你也没录音，他说那你证明我有讲过。可是如果 LINE 你说哎，这位某某某某关于合约当中提到的一个保险事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必须得在 LINE 里面回答你，在 LINE 里面回答你，或者你用 email 的方式跟他来回，那请记得留存这份文件，你就可以根据他所回答内容的理解现在这份东西。因为在法院我们来调查当事人的契约争议的时候，我们会查当事人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当事人真正的意思叫回归到当时你们的对话记录，而你的 LINE 的内容，你的 email 内容都可以显示你当时所理解的是他所说的这个概念。但还要一个 second opinion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问问专家，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跟你胡说八道，那你基于他的胡说八道你相信了这件事情，可法院会说这个事情不会因为他的胡说八道而变成你所讲的事情，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人要对你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对你还是不理赔。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说这个事情不是他说的，是这样才对，那你就看你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到最后就是商业判断，什么叫商业判断？就是你知道做了以后哎，可能有利润，可能赚到一笔，但是你要想到这么做的话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你要不要承担？嗯，这样明白吗？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譬如说碰到一些有交易的过程是通过电话的，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反正就是我们电话现在智慧型手机它是直接可以录音的。
对。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会不会有牵涉到违法的问题？
哦，我了解，你是怕牵涉到隐私未
尽？对对，就是你本身你只是要取证，做一个取证的目的，就好像跟LINE截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问题是，对方会不会认为说你已经就是
侵害他隐私？
侵害他隐私，或是说他会告你或什么
啊？
在这过程中，就是未来举证的过程中，这样子。
因为这个涉及到是你自己是不是当事人？
是，如果是当事人，
那这就没有这问题，因为你是当事人，为了举证，为了自保，你这么做是 OK 的。除非你侧录他跟你太太，或者他跟你儿子之间的对话，没有经过他们同意，你这么做可能会侵犯他们的隐私。可这个时候，因为你自己是当事人，你自己当事人，你这样录音其实是为了自保。就好像今天 没有经过他同意，你能不能把你跟他烂的内容截图下来跑去做公证？当然可以啊，因为这是你自己事在当中的一个权益，你要自保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人你们要注意哦，当你们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小心，当他把手机放旁边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在你对你做录音了。那你千万不要胡说八道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你可能对一些人有一些不满的言论，他故意要遏整你，他就跟你聊天，手机放旁边，手机现在在录音过程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动作，讲完以后手机就放回去，然后明天老板就找你说你干嘛这样骂我。所以有一些话其实真的不需要讲，本来就不因为怕对方会录音而讲。但如果当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这么做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权益，对方也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搜集一些他想要的断章取义的东西。嗯，还有其他的问题？
张律师你好，我是想要问一下那个处理法律问题的第六条哈，就是法律通知不理给我们的期限是六个月，那如果这个就是
告诉期间六个月，
六个月之内，可是这段期间人是在国外。那如果透过网络去查这个期间是
不，他所谓的告诉期间六个月是不会因为你能不能行使而中断的，他是从你知道时起开始起算。所以你如果你根本还不知道是谁的话，这个时间不会起算。可一旦你知道什么人是这件事情该负责任的对象，那就可以开始起算六个月。
是，
比方讲今天万一发生一个车祸，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这个、时间不会起算。可一旦当对方已经跟你谈过了，然后你知道这个人了，你仍然不行使主张你的权利的话，六个月以后自然就消灭了。
所以这个日期是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吗？
什么日期？六个月规定吗？
就是对这个
六个月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里面所规定的告诉期间六个月。
就是接到法院通知单那一天。
不会，法院通知单不会跟你讲这个。
OK。
而且还要注意一件事，我们之前就曾经利用这个案件当成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法律程序，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公司，他们觉得被对方的一个软体公司给陷害，他们等于就是要故意让你来侵害他的著作权。公司已经非常注意了，可是偏偏员工会用盗版软体，就公司就利用钓鱼程式，知道你们公司在用他的软体，然后他就告上了公法院。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侵害著作权是刑事告诉乃论，是有六个月的期间，那他们要的不多，就好像是工程软体要几百万台币。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呦，超过告诉期间了。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件事情我们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们就发现调出来，他所知道那一天是放假的日子，他根本不会到公司来，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多走一里路，我们再多点应用，就是当人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就要再想想，再多走一里路，就会可能发现神所赐给我们的钥匙，就在往前多走一里路，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就很轻易的放弃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已经事到临头了，都已经快见到光明的曙光，你却已经认了就算了。那很多的谈判就是因为那一个很简单的关键证据，你找到了，那整个情势会逆转，然后证据会帮你伸张公义。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嗯，好。
张律师，
不好意思，
谢谢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不必扩大可能的最大一个影响。
对，
那我刚好有想到我家里刚好有个长辈，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他就是在淡水附近，刚好不小心就是他有一点遭遇的状况，那也是有在就医治疗，可是刚好有一天他遇到一群学生经过，有点挑衅到他，结果他就用钓鱼竿可能打到学生，结果学生就
钓鱼竿打他们，
那学生马上去验伤，马上就开始法律处理。那这个最主要是这个长辈现在有逃避的心态，那他就我们很怕说到时候他自己因为已经本身有情绪上的困扰了，然后他不愿意去面对司法上的一个处理，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当然他也现在就拒绝家人的帮助。那其实我们刚好跟您提到这个部分，我们也很怕说他会不会因为觉得他无法处理，反而就影响到他可能会做一些比较
不理性的行为。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我在刚刚就想说，我可以怎么协助他，或者是我们陪伴他如何去面对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是可以让他觉得说没有他想象中这么困难。
那第一个，我觉得你要跟他建立互信的关系， 那就看你们平常之间的关系够不够，互信关系够的情况之下，他才愿意让你介入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经验通常看到的。第二个，就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未来可能的发展会怎么样，可预见的发展顶多就是停损点在什么地方为止，那有可能的话法院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事情降低伤害到最轻，那他就会考虑，哎呦，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复杂嘛，说不定我们刚才提到的把相关的争点浓缩到最小，他也不否认有任何的伤害行为，但是对方他也没有要狮子大开口，对方可能家长也会说啊，对方老人家了，你也不要跟他计较，可能欠着他的就是一个道歉，那老人家就是说一老命一条要拿来拿，反正我就是他不晓得，他道歉就好了，他如果说愿意道歉，就就事论事，因为打到这些孩子，孩子会受伤，也不舒服嘛。那如果让他觉得说，可能对方就是希望你能够问候他们一下，好啊，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怎么样的反转，他就觉得哦，也不过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就算了。但是不要再吓他，不要说万一你不和解，对方可能会告，告了以后，你如果再不愿意认错，法院会判刑，判了刑以后，你可能还有前科，这个讲下去，他就 crazy 会。就是奥特曼，所以就让他觉得这个事情从一个善良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结果，让他觉得哎，不过就这样，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你有帮助他的机会之下，他就不会做出一个很冒进的行为。那如果说，当然还是我讲的，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经历到很多，就是祷告的过程会发生很多很神奇的事情。那老人家他说不定在哪一天，他自己突然神触动了他的心，他跑去说，啊，那我想去看看这些孩子。那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很多就是在双方的误解被无限的扩大之下，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嗯，
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长辈他愿意去找那些孩子，
嗯，
那就法律上而言就可以撤？我不晓得这是属于什么样的？
这是告诉乃论之罪，只要当事人之间谈成了和解，就可以撤回告诉。撤回告诉的任何司法单位都不能介入了。
好的，谢谢。
啊，还是要记得一件事。如果各位你们跟对方万一有任何这样的遗憾的事情发生，而你们愿意跟对方达成和解，千万要记得和解要有书面。和解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所谓的加害的一方，你一定要记得被害的一方要因为这个和解事件的完成，放弃对各位的一切民刑事追诉权。这句话一定要写下去，不写下去你会留一个很大的破口。当事人就曾经觉得民事和解了没事了，我说你完了，刑事没有和解，他说哪有这种事，人怎么是那么不要脸的黑心的，管对方又来告他刑事，而且他民事既然承认错了，刑事更好判，又来要第二次剥第二层皮。那同样的，如果你们是被害的一方，请记得拿到了你们要的赔偿再签。有的当事人就真的签了，就对方说好我们会给，就是没给，然后怎么办？然后再去告。和解的笔，和解的这张纸，在法院眼中它就是一个契约而已，所以他对方不给你要从头开始告他，从头开始告他，你就为了这个50000块的赔偿费，你会陷入到底要不要花个7-8万找律师的风险。你不找律师，你自己不会打，法官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花了钱，觉得我不如花钱找打人管法官。之前好曹牧师讲过一个笑话，讲过林肯的故事嘛，就有一个人不愿意放过另外一个人，林肯就跟他说，那2块钱就好，好，还得帮他打官司，就要了要1块钱，就那林肯就给了他1块钱，说你给他就好，那林肯还赚1块钱。这就是真实的这样子情形。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请记得，如果你们是被害的一方的话，钱要当场交付，甚至连远期支票都不行。你说干嘛这么不信任我？你说我总觉得这样比较好。嗯，你要骂我厚脸皮，你要骂我龟毛都没关系，反正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然后在拿到钱的情况之下，你们再签。嗯，
所以撤销的话也是要由他们主动就是由那个被害人去撤销吗？
这倒不一定。如果你们可以多走一里路，先帮他写好撤回告诉状，那对方愿意原谅老伯伯的情况下，请他们在上面签名，你们可以帮他送。法院是不管谁送进来，只要有当事人真的签名，法院就认为这个案子已经撤回告诉，就直接不起诉了。
谢谢。
因为怕的是对方会到时候临时反悔，他妈妈他表哥说干嘛和解，不要撤， 到时候又还要起诉要他撤，那这事又没完没了。所以如果要撤回告诉这种情形，甚至我们的律师作业会建议你们连撤回告诉状都准备好。你们撤回告诉状怎么写？第一，你们可以到法院的服务处跟他要一份告诉撤回告状的立稿，或者你上网也有，他有表格，你下载列印，只花你1块钱，你花钱找个律师可能就5万块。你看你要怎么做，你可以很简单的就这么做。因为过去的时代可能人民智慧开始很多事情都要找律师找代书，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很多事情其实司法又很便民，你们都可以拿到你们最简单的解决方式。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那没有其他问题，就愿主耶稣基督能会天父上帝慈爱圣灵能感动与传奇与我们大家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张律师，那我想大家都意犹未尽，我们未来还是会有类似的讲座。